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55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信师信法使我闯过生死关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6日。我是河北农村的女法轮功学员，1999年开始修炼大法，小学文化，今年71岁。我41岁时丈夫就去世了，留下三个幼小的孩子，现在两个女儿也修炼，还有一个儿子，他们都没有和我一起生活。儿子在县城，因为我修炼后身体很好，一个人还种着七亩地。儿子早就说不让我种了，是我坚持要种的，因为我得证实大法。像我这个年龄的不修炼的人，别说干活，整天让药围着，还得家人照顾。有时儿子来赶上我宵夜，就要我去医院，我告诉他说我没事，医院治不了我的病，还要花你的钱，我现在承受点痛苦就把病根去掉了，做了坏事就得还，我有师父你就放心吧。前几天，也就是4月11日晚，吃过晚饭，我突然感觉肚子有点不好受，拿起书来说背法，可是越来越难受，满肚子撑胀的疼痛难忍，大约10点半左右时想吐，我就赶快起来往猪圈跑，把晚上吃的全部都吐出来，吐没了还吐。我一打手电，看到红乎乎的好像血，特别难受，不吐了，回到床上还是疼痛难忍，躺又躺不下，跪一下趴一下。最难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是修炼的人，不能躺下，强忍着坐着发正念，好像呼吸喘气的力气都没了，力掌手抬不起来，我就发正念。到半夜后忽然又想吐，急忙下床往便盆处跑，没等跑到，吐的盆里盆外都有，又苦又臭，白天一看全是黑汤子，吐的半盆血汤子。那几天我嘴唇都是青黑色的，不吐了还是肚子疼得受不了，发正念立不住掌，还迷糊，可能是发烧了，像散了骨头架子一样浑身无力，吐后还不能咳嗽，出气大了都不行，肋骨都疼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坐不住躺不下，急得我跪着合十求师父救救我，发正念清除迫害我肉身的所有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解体旧势力对我肉身的邪恶迫害和干扰。念发正念的口诀，心里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都不承认，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谁也动不了我，心里找自己哪做的不好，找到自己这段时间有时发正念迷糊，跟常人在一块儿，有时随波逐流不修口。到了3点左右，觉得疼得轻一点了，我就忍着疼痛打坐，坐了1小时，就是坐不到位，直不起腰来。早上发完正念，自己做了点玉米粥，吃了一碗，时间不长就又想吐，又跑到猪圈旁边，全部吐出来，胃里没东西了还吐，吐的都是金黄色的，还挂着脓血，可是肚子不怎么疼了，就是胀得难受，出气咳嗽还得慢慢的，吃不了东西。 第二天中午，大女儿过来了，说帮我发正念。我说我得靠自己对法坚定的正念闯关。女儿说晚上过来和我作伴，帮我发正念。我告诉她，我不能依靠别人，我自己能行。我有正念，有师父，你放心吧。修炼的事不能靠别人，谁也替代不了我，我得修过去。你帮我发正念，你碰到了是你该做的，但是不要站在情上做事。过关中，感觉有一种不好的物质抑制着我的大脑，叫我迷糊，发正念没劲儿，立掌手立不住，浑身疼，可是心里非常明白，就一直发正念求师父。能背过的法就背，迷糊也是趴着跪着，在肚子底下垫个枕头，就这样持续了三天三夜。第三天中午，女儿过来给我包饺子，我让她包小点，吃了五个，时间不大就又要吐，我就坐起来发正念，觉得手有点劲了，也不那么迷糊了，发着正念就不想吐了，发了15分钟就停下来了。刚一停下立刻就又要吐，接着马上又盘腿接着发正念，又发了半小时。我跟邪恶说，你又来了，你再不走我就把你灭成灰烬。就这样停下来后好了，不吐了，肚里也不那么难受了，咳嗽出气也没事了，也能吃东西了，真是像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的。一个大法弟子，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，立刻劈山，一念就做了。第四天我就完全恢复了，真是闯了个生死关。我深知我所承受的和师父为我承受的，那是无法相比的。我想起师父在《转法轮法解》中讲，我告诉大家，这法轮极其珍贵，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。没有缘分的人，你花多少多少亿也买不来，有缘分的人一分不要就得了。真是的，命是师父给的，多少钱能买了命呢？再大的观难，只要修炼者有对法对师父的坚信，正念正行，我们就会体会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以前也经过几次大的病业关，都是靠信师信法过来的，闹过两次宵夜的难关。第一次左眼睛全部失明，一次是右脚骨骨折，一切的一切都是师父在为弟子承受。再次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我没有想写此文，因为自己做得不好，离师父要求的还差得太远，和做得好的同修们差距也很大。有同修鼓励我说，写出来证实大法，再一个是为了让同修们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实修向内找，婆媳五年的矛盾化解了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3日。2012年我喜得一个孙子，孙子长得很可爱，特别招人喜欢。无论家里亲戚还是不相识的人，谁看见了都喜欢他。第一部分，婆媳矛盾激化。我搬到儿子家帮忙照顾孙子，慢慢的我对孙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难舍难分，和儿子儿媳一起住的时间长了，矛盾就慢慢出来了。儿媳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整天拉着脸，三天两头找茬要赶我出去。有一次我给孙子买了一份理财保险，因为有15天的考虑期，所以我就想算一算这个保险是否合适，待确定是否合适后再把保单给儿子他们。儿媳以为保费是儿子出的，我霸占着保单不给他，就三天两头的骂，有时还往外跑不回家。儿子工作忙，有时一两个月才回来待几天， 儿子一回来，儿媳就跟儿子吵闹打。儿子跟我说，妈，要不你搬出去吧。我当时就想，儿子经常在外工作，儿媳妇也要上班呢，孙子谁管呢？我不帮你们，谁帮你们呢？你们怎么不考虑这个问题呢？没想到就在孙子两岁的时候，他们带着孙子搬出去住了，儿媳的工作也不要了。我对他们很是放心不下，特别是对孙子，他们不仅不让我看孙子，还把我的电话号码也屏蔽了。儿媳还常在朋友圈里骂我，甚至连我娘家婆家亲戚都不理，拒绝所有关心他们的人，断绝了跟所有亲人的来往。回想起来，和儿媳的关系是我一开始就没打好基础，为办婚礼的事，两家心里都不太痛快。我没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，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了，导致难越攒越大，小难变成大难，最后很难解开了。这次我是含泪忍下了，因为不希望别人知道，要面子，也怕伤害孙子，所以只好委屈地忍着。过了一年，他们因为租房住，儿媳不上班，经济困难，还欠了债，租的房子又小，生活不下去了，儿子来找我要钱，并让我把房子过户给他们。我提出条件，要求节假日带孙子来看我们。我说，我现在谁都放得下，唯独放不下孙子。我还在执着亲情，还没醒悟。儿子答应了我的条件，可是房子过户给他们后，他们再也不理我了，把门锁也换了，而且拒绝接我的电话和短信。我找到儿子问他，为什么不讲诚信？儿子说，除非你答应不练法轮功，以免影响我儿子。当时我眼泪哗的流出来了，没想到他会说出这句话。我气愤地说，我要法轮功，不要你们，谁也别想拿这个说事儿。因为当时带着很强的争斗心、怨恨心，这种极端的做法既把他们推了出去，自己也没有得到提高，还以为自己对大法很坚定，其实是做事走极端，一点修炼人的慈悲心都没有。我心里很难过，我是个做事很讲诚信的人，怎么会生出这么个没诚信的儿子来？我认为这都是儿媳做的，因为儿子经常不在家。我的怨恨心出来了，但是我不想跟儿媳吵架，怕影响孙子的身心健康。有人告诉我说，你儿子和儿媳吵得很厉害，孙子吓得直哭。我听完后很揪心。为了他们能过好，不影响孙子的身心健康，从此我不再联系他们，只是每年我主动把孙子的保费多给一点，转账给儿子。就这样五年的时间，我断绝了和儿子儿媳的来往。第二部分，学法实修最终改变了婆媳关系。通过大量学法，我开始学会向内找，查找为什么我总是过不好亲情关，总是被亲情拖下去，开始梳理和儿子儿媳之间出现的问题。我不能给大法抹黑，我不能让常人认为修炼人的家庭关系这么糟糕。在和儿子儿媳的矛盾上，我开始认真查找我的所言所行，哪里不在法上，是哪颗人心造成的，必须把这些人心找出来去掉。我认为首先要转变人的观念，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知道了和他们发生矛盾就是我的错，因为我是修炼人，就得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能用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大家想一想，你是个练功人，是不是得用高标准要求你呀？不能用常人那个理来要求你了吧？你是个修炼人，你得到的不是高层次上的东西吗？那就得用高层次的理来要求你，你跟他一样去做， 你不就跟他一样了？明白了法理，我开始找我们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，发现一开始我把自己混同于常人，没有处理好和儿媳娘家的关系，对亲家做的一些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反感，产生了争斗心、怨恨心。矛盾来了，没有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由于修炼不精进，就是没看到法的内涵，而是采取邪党文化那套针锋相对的斗争方式处理问题，也不兑现当初对他们的承诺，还强词夺理。由于自己认为一贯正确的邪党文化的做法，给儿媳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，所以从一开始，儿媳就怕见我，怕接触我，做事小心翼翼。儿媳总说：“妈，您特别强势。”儿媳的提醒我从没放在心上，对儿媳说话常带有责备、命令、看不上的口气，满脑子邪党文化却不自知，总认为他们懂的东西太少了，社会这么复杂，他们都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。我总是说，你们什么都不懂，我是为你们好，我这么付出都是为你们好，对他们总是放心不下。所以什么事我都是大包大揽的，包括我自己的家。我还发现自己那种说一不二，那种强势，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做法，是自私、自我的旧势力的理，是邪党文化。而自我很强的人，往往是很难有善心的，也很难能理解别人，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，而且还喜欢显示自己。这种旧势力的理，就是要以我为中心，要自己说了算，喜欢别人服从自己，占有欲很强。从人的表现形式上，就是放不下这个情那个情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，这个情要是不断，你就修炼不了。我开始转变观念，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，对照法理找出自己的执着心，排斥它。当然要彻底放下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比如我嘴上说放下他们，平时还可以做到，可是每到过年，所有的亲戚们聚在一起，唯独缺儿子一家的时候，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。每年转保费给他们的时候，总要关心地问一句，你们是否挺好？可每次得到的都是很不耐烦的一句，你别管了，就挂断了电话。刚开始我心里不是很舒服，总提醒自己，这是在过关，一定不生气，不动心，不被他的言行带动，我一定要过好这一关，以后不再管他们的事了。又要过年了，自己认为没有了争斗心、怨恨心、面子心等，对他们不太执着了，他们怎么做我也不放在心上，心想我已经放得差不多了，他们应该会来过年吧。事与愿违，他们还是没回来，和以前一样连个电话都没有。我又想，是不是我上辈子欠他们的，他们来讨债，就是讨债我也该还清了。我进一步深挖，发现我的这些执着心只是从表面去掉了，根本就没从根子上去掉，所以效果不好。而且我发现还有最根本的、最根子上的东西没有找到。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，我明白了，我们修的是一丝一念，带着任何一颗人心都修不上去的。而我这个亲情没有彻底放下，时不时的还会翻出来，我这么努力，为什么就改变不了他们呢？还是我没有做到真正实修，骨子里还固守着自己的东西情。由于长期带着人心修，旧势力就会钻空子，就会强加迫害。旧势力操控儿子儿媳干扰我修炼，想利用亲情使我修不成。 我一方面大量的学法，不断的排斥各种人心、自我、强势的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、怨恨心等，在法上归正自己。另一方面，我开始发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清除儿子儿媳背后干扰他们听真相、破坏我们婆媳关系的邪恶生命、邪恶因素。又一个中国年到了，有人告诉我说儿媳腿摔得骨折了。我听后心里生出了慈悲，心想儿媳自己带孩子没人帮忙，又没工作，这次不知花了多少钱，是不是又借钱了。既然他来到我家和我结了缘，不管是恶缘还是其他缘，我一定要变成善缘，一定要帮他渡过难关。突然想起我订的车到了，约好明天交钱提车，这辆车排了四个月的队，指标也将到期了，但马上想到车不重要，人重要，还是把钱给他们吧。于是我拿起电话打给儿子问他的腿怎么样了，花了多少钱，借钱了吗？我把买车的钱给你们吧。儿子说，就是骨折，不用，没花多少钱，走的医保，你买你的车吧。我要求去看他们，他们拒绝了，我也没动心，就转了10000块钱给他们买营养品。随着大量的学法，我把时间精力都放在了师父要求的3件事上，完全把这个情放下了。5年了，没见过儿媳和孙子一面。就在去年夏天，儿子突然带着儿媳孙子来看我们，儿媳低着头躲在儿子后面，不好意思进门。我很热情地把他拉进来，让他坐下，就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那些不愉快的事一样。儿媳很郑重，很惭愧地流着眼泪，给我们老两口赔礼道歉。儿媳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，还在外面骂你们，这不是我的本意，请你们原谅我，我以后一定会做好的。又对儿子说，对不起，不让你看爸爸妈妈，让你痛苦了好几年。我知道是我修炼不精进，他被旧势力操控了。我发正念清除了他背后操控他的邪恶生命和因素，同时向内找，在法上归正了自己，他就清醒了。本来他就是来帮助我修炼的，帮助我提高的，我应该感谢他们。我说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上看问题，我说话的态度太强硬，让你接受不了。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不要放在心上，以后咱们好好相处，有困难尽管提出来，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。咱们能成为一家人，这是多大的缘分呐，咱们一定要珍惜。一段长达5年的婆媳矛盾，就这样通过我学法实修向内找而化解了。我的心性在实修中提高了上来，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和孩子的矛盾中修心性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6日。虽然每天都在做着师父要求的3件事，但是好长一段时间感觉修得很累，主要是在和自己10岁的孩子的相处上矛盾很大，连家人都说你俩生来就是矛盾体，自己也很苦恼，修炼这么多年，怎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容忍？小时候，我在父母眼里是个听话的孩子，从来都不用父母多操心。由于那时家境不是很好，总想脱离苦日子的生活，那时的目标就是，只有好好学习，将来考个好大学，才能找个好工作，才能过上好日子。所以学习很刻苦，成绩一直在班上前几名。可能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，我对孩子要求也很高，总希望他学习好。 每次老师在班级群里一发成绩，我的心简直提到嗓子眼儿，马上放下手中的活看孩子的成绩排名，考得好心里就高兴，没考好心里那个难受。我经常数落孩子，你看某某学习多好，你应该向人家学习，他也不比你聪明，只要你努力学习，一定会超过他的。真是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别人要好了呢，不是替别人高兴，而是心里不平衡。我感觉自己的喜怒哀乐全来自于孩子的成绩，只要孩子成绩好，我就给他买玩具，允许他玩游戏等等，好像自己在别人面前高人一等，爱面子的心，虚荣心太强烈了。我把孩子当成了满足自我的工具，完全融入了当今常人的洪流中，成绩成了衡量孩子好坏的唯一标准，直到自己感觉心力交瘁。我和同修交流，同修提醒我，修炼人不要向外看，应该向内找找自己。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修炼人呀，怎么忘了师父给的向内找的法宝呢？静下心来问自己，常人中还说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成绩也不是人的唯一出路，自己为什么这么执着孩子的成绩呢？如果是别人家的孩子，我一定不会这样在乎，这不是情在起作用吗？想让孩子出人头地，可这是我说了算的吗？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我说你妄想，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，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，包括妻子儿女、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，那是你说了算的吗？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在更高级的生命来看，人类社会的发展只不过是按照特定的发展规律在发展，所以人的一生中干什么，它可不是按照你的本事去给你安排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又说，这个情要是不断，你就修炼不了。想到师父的讲法，我认识到我对孩子情太重了，而且人各有命，人的一生早就安排好了，我苦苦执着什么呢？只不过身心疲惫罢了。还有就是党文化的应试教育的影响，我也在其中随波逐流了。法理清晰了，感觉心里也敞亮了。以前给孩子检查作业，指出孩子错误的地方，孩子经常表现出不高兴，莫名其妙的大发雷霆，摔东西，有时甚至还骂得很难听，大声喊着我哪儿错了哪儿错了。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都忍不住和他争辩，我心里不平衡，怎么让改正错了的地方还不行，有时都气哭了。现在再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我能语气平和地和孩子说话了，虽然对孩子的情还存在，有时还是忍不住掉眼泪，但是能够从法上看问题了，能守住修炼人的善，主动抑制那些不好的心。再从孩子的表现找自己，母亲同修每次给我指出我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我嘴上应答着，心里却一点也不想听，甚至还找理由解释我没有错。孩子的表现不就是我自己的表现吗？孩子不乐意我指出他的错误，我也是有不爱听、不好听话的心，不接受别人的意见，自以为是，总觉得自己是对的，看不起别人。原来孩子的表现都不是他真实的自己，他是在帮我提高呢。为了帮助我，孩子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。认识到这些，我真的从心里对孩子说，妈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真好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8日。我有一个体会，就是学会了遇到事情向内找以后，修炼变得简单了，心情更愉悦，感觉向内找真好。说说我这方面的一些体会。一，把看到同修的执着当作镜子向内找。有一次 A 同修一反常态，心神不定，慌慌张张地来我家，把门敲得当当响，说找我办点事，说完后匆匆就走了。我觉得奇怪， A 平时是很稳重的，心态平和，今天怎么这样了？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对劲，怎么就忘了遇到事情向内找了？看到同修的状态，得反过来看看自己，是不是自己最近状态不对。这几天自己光忙着做事了，没有认真学法向内修自己，整天忙忙活活的。同修你要这，他要那，人来人往的，自己也生出了怕心、做事心、急躁心、埋怨心等。我就调整自己的心态，让自己的心静下来，多发正念，认真学法。找到自己最近读转法轮，有时会走神，心里老想着同修要什么，于是我就开始背法，背法效果很好，能让自己完全静下心来，融于法中，基本没有杂念，因为有杂念或胡思乱想，根本就背不成法，那就要发正念清理，清理了继续背法。从那以后，我学法就以背法为主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我给自己规定，早上发完6点正念开始背法，一上午都用来背法，吃了中午饭后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学好法修好自己是根本，是做好一切修炼事情的根本保证。二，向内找，修好自己才能把众生救了。这里说说我哥哥的变化。2008年那年协党开18大，又是奥运会，公安610对全市大法弟子进行非法大抓捕，据说还规定了抓捕名额，我就被非法劳教1年。我哥哥到劳教所来看我，说的话就是被魔鬼控制所说的。他对着全屋的人说，政府对你们太宽大了，你们反对政府，你们在这有吃有喝的，天天学习不劳动，思想转化了还能提前回家，我要是江泽民，通通把你们拉到沙漠枪毙。当时把我气得够呛，就想，你怎么比魔鬼还坏，出去就不认你这个魔鬼坏东西，就大喊着赶他走，不让他再来了。因为我当时法理不清楚，没有分清说坏话的不是我哥本人，是另外空间的邪魔烂鬼在操纵着他干的，以此毁灭众生。我当时的不理智，不也是站在邪恶一边往地狱推他吗？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和我哥来往。最近1-2年因家里的一些事情和他有些来往，我嫂子很愿意听我讲大法真相，她很善良，听了以后一下子就明白了很多，也为我哥着急，老想让我给他多讲讲。我哥以前是某公司的总经理，比较崇拜有能耐的人，我给他看走出政治，走入修炼，他看完后对大法有一定的认识。我和我嫂子都急着让我哥赶快写个声明，我哥听了以后很恼火。我赶快向内找，看到自己有一颗急躁心，真相还没有讲到位，很多真相他还不明白，就急着让人家写声明，那不是在拔苗助长，适得其反吗？我就对我哥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别生气了。一天，我哥跟我说， 你这对不起，我错了，真好使，一下子就把别人的火给熄灭，回头我也学学。还说我现在真不爱生气了，总是乐呵呵，不像以前一点就着。我哥现在虽然还没写声明，但他五套功法都学了。我哥和我妹妹有些矛盾，妹妹说是我哥错了，让我哥给他承认错误。现在的常人都认为自己哪儿都好，自己没错，即使自己确确实实是错了，也不会去给谁认错。有一天我哥真的去给我妹妹承认错误，说他自己错了，让妹妹原谅他。他的真诚化解了他俩之间的矛盾。大法弟子从法中修炼出来的慈悲的场，能改变周围的环境，见证了师父在《弘银二解大劫》中讲的：多少人间乱世，历经重重恩怨，心恶业大无望，大法尽解渊源。三，修好自己，找出自己的不足，有缘人得法。我母亲病了，卧床不起，请了一位保姆照顾她，我和保姆一起看护母亲。这位保姆做护理老人的工作时间不长，干活不是那么熟练，她是因为给儿子买房子欠了债，出来打工还债。我妹认为不行，想要换人，但是能来到大法弟子家，那可能就是缘分促成的。我就劝我妹妹说，干什么都有个从不会到会，从不熟练到熟练这么一个过程，人家只要能吃苦不嫌脏就行。现在大多数保姆都不愿意伺候老人，尤其是这种卧床不起的老人更不愿意干了，人家不嫌脏，擦屎擦尿的多好。经过一番劝说，妹妹同意让保姆留下来。我吃饭一般是很简单的，馒头加点咸菜，喝杯水就是一顿饭，或者找点剩饭填饱肚子就行了，没有考虑到保姆的饮食习惯。一开始没有注意，因为在我这些是生活上的小事，后来意识到了修炼无小事，什么事情都要替别人着想，对人家不能不管不顾的，让人家保姆也吃这些能行吗？常人是注意营养的，我就经常让我妹买些鸡蛋、牛肉、水果等，家里牛奶一直不断，我有时也买些成品回来。夜里我很少照顾母亲，都是保姆照顾，早上我练完功做早饭、打扫卫生等家务活，保姆起床洗漱完后，我把饭菜盛上和她一块吃早餐，我们相处的比较融洽，在我的心里没有什么分别之心，我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一样看待。我比保姆大一岁，她就叫我姐。她经常跟我说，姐，家里的活你都干了，那我干什么？我说，母亲有病卧床不起，换衣服换床单，很多活都要两个人配合才能完成，一个人是做不了的。晚上都是你在看护母亲，你真的给我帮了大忙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每天中午母亲睡了，我就让她睡个午觉，一天到晚面对病人，时间长了心情会不好的。下午不忙的时候，我会催促她到室外散散步，我照顾母亲。我们相处一段时间，她感觉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，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，为别人好，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，遇到利益上的纠结，宁可自己吃亏，也不让别人受到损失。一天保姆问我练的是什么功，我说是法轮功。他说以前有人跟他讲过法轮功，他是信耶稣的。我让他看了，凭借神的启示寻找救世主。看完后他一下子明白了，原来他们信的救世主弥赛亚和佛家的弥勒佛是一个神，都是现在的法轮功师傅。他悟性挺高，就开始和我一起学法练功了，五套功法全学会了，也看了师傅大连讲法录像和广州讲法录像。他说他回家乡后要抓紧时间修炼，要不就来不及了。 感谢师父把有缘人送到弟子身边，成就弟子。四，我第一次找到了那颗妒忌心。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，看到师父讲妒忌心，心想我可没有妒忌心，我就是看到别人好时替别人高兴的那种人。记得大概在2005年，丈夫让我帮他给摩托车轮胎打打气，我就拿着气筒到院里给他的摩托车打气，他也跟着我出来了，马上抢过我手里的气筒说，我自己打气，不用你管。我说，你怎么这样，总是对我说话恶狠狠的，你对别人怎么不这样？他说，你问问你自己。我一下被他这句话给问懵了。是呀，是应该看看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境界》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谓不公。我这不是认为他对我不公吗？这不就是妒忌心吗？还觉得自己没有妒忌心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我在讲法时经常讲到妒忌心问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，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，自己都感觉不出来。不是自己没有那个妒忌心，而是自己没有感觉到。从此以后，我知道怎么查找妒忌心了，发现它就认真修取它。其实妒忌心无处不在，很多执着心挖到底都是妒忌心所致。有一天，孩子的班主任来电话说，孩子胳膊上起了一片小红疙瘩，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是否传染，还需要医院开诊断证明。我听了以后气就不打一处来，这不是小题大做吗？人身上长点小疙瘩多正常啊，有必要上医院吗？还要开什么诊断证明？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想到这突然觉得不对劲，我是修炼人，不能这样思考问题，遇到问题向内找，这不就是叫我看到自身存在的妒忌心吗？去掉它。想到这儿，我真的是发自内心谢谢孩子老师在帮助我提高心性。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去了医院，开了不传染的诊断证明，让孩子交给老师，并嘱咐孩子要谢谢老师的关心。正法修炼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，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形成向内找的习惯，遇到问题第一念就是找自己的不足。当然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头脑才能清醒，不好的念头一出现就能捕捉到它，让我们大法弟子共同精进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有敢于有为的代价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7日。看了最近明慧网刊登的有为的代价一文，感慨很多，我也想谈谈与同修相处的一些见闻和体会，与大家切磋，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。看到同修，特别是被迫害的同修，有生活上的困难，作为大法弟子，伸出援手救济同修，帮助同修的亲属，可能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事情。我曾接触过一位被非法判刑的同修，在丈夫去世，孩子们要上大学的时候，很多同修都曾以钱或物的形式帮过他的孩子们。可能为了弥补迫害给孩子带来的伤害，这位同修后来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又借了同修的钱，将小女儿送到了国外留学。2年前，这位在大家表面看来很精进的同修出现了严重病业现象，最终离世。别的同修后来提起，去探望这位同修的时候，他的家里摆满了同修们送的昂贵水果，他的女儿们穿着名牌鞋等细节， 而帮忙的同修却省吃俭用。后来他的孩子也不修炼了，并且把同修送的小册子都扔了。生在大法弟子家的孩子都是与大法有缘分的，在家人被迫害的情况下承受了很大的痛苦，作为家人想要弥补孩子的心是可以理解的。有的同修在宽松的环境下想多挣钱，给予孩子更好的物质条件，但是在物欲横流的世界，孩子很容易被物质所迷惑，也不会珍惜自己得到的东西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人不错，他给人家看好了病，人家就给他钱，送他什么东西他可能都不要拒绝，可是架不住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被污染，因为这一类反修的没有经过真正的修炼心性，把握自己的心性很困难，慢慢的有给小纪念品接受了，逐渐给大东西也要了，最后给少了也不干了。最后他说，给我那么多东西干什么，给钱吧，给钱少了还不干呢。作为大法弟子，在法中归正和引导是最能帮助孩子的办法。最近也直接和间接地接触了几位家人曾被迫害的孩子，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，有的孩子的家长同修仍然长时间拜托别的同修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，这样的安排不仅对孩子的教育和修炼不利，增加了同修的麻烦，还会对不修炼的常人和新学员造成不好的影响。被要求照顾孩子的同修可能因为面子或是其他原因没有直接拒绝，但是时间长了承受不了了，就容易与被帮助的形成间隔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欠债要还，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。同修的钱和时间都是大法资源，更不应该占用。作为想要提供帮助的同修应该理性，对于被帮助的同修以后的路走不正出现的各种麻烦和损失，提供帮助的同修是有责任的。对于大法弟子之间的交往，我认为我们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，只要走正修炼的路都能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。同修之间的交往就是干干净净的在大法工作上的配合，互相支持，互相鼓励，共同提高。我们尽量避免常人中的人情世故，以防由此产生的矛盾影响我们之间的配合。如果有避免不了的常人人情的交往，也应该符合常人做人的道理，亲兄弟明算账，不要负债。我们应该树立大法弟子的形象，替别人着想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出奇迹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7日。师父在《弘盈二师徒恩》中明示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很多同修在正实法中都有体会，我曾在使用电脑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两件神奇事，体会到大法弟子正念的作用，更体会到大法的神奇。一，干正事，老旧电脑恢复活力。孩子买了个新笔记本电脑，旧的电脑用了4、5年，不想用了。我正好需要个电脑讲真相，就把那个旧的拿来，准备重新装系统。孩子说，旧的坏了，硬盘有坏道，经常启动不了，使用中突然死机，电池都不行了。
待机时间很短的，外壳也摔变形了，我给你买个新的吧。我想，原来孩子多数情况是用这机器来玩游戏，装了不少不好的东西，难免出问题。我是拿来干正事救人的，机器肯定愿意能用，就说给我先试试看吧。把旧笔记本电脑检查了一遍，真像孩子说的那样，感觉这机器确实接近要报废了，试试吧。重新做完系统，提示有坏道，范围还不小，可却能正常开机了。心里对着电脑说，你要能好好的，就能在我这里有用了。我给你装的都是好东西，都是大法的东西，最好最纯净了，没有常人的乱七八糟，你可要争气呀。开始用时还注意做好备份，用了一段时间没出问题，后来感觉电脑越用越快，越用越顺手，一切功能都正常，东西也装得多起来了，助我做了很多正事，从没出过差错，更没有死机了。一年后，同修帮我更新系统，检查后告诉我说没有发现坏道，又检查了一下，真的是没有坏道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连坏道都能变好了。再看看电池更神奇，不接电源能用两三个小时，这可是用了六年的电池呀，电池也变好了，还逆向发展了。不是亲身经历谁会相信呢？告诉家人后，家人说太不可思议了，没见过这样的，科学上解释不了，法轮大法就是神奇。这个老旧的笔记本电脑装了大法的东西，尚且能够把自己归正变心变好，那么我们修炼的人把大法装进脑子里，那又意味着什么呢？那一定是返本归真了。二，念头正，二手笔记本起死回生。前一段时间帮同修 B 买了个二手笔记本电脑，检查没有问题，就转同修 A 做系统，然后同修 A 转交给同修 B。 过了几天，一起学法的同修 A 告诉我，同修 B 的电脑有问题了，开机后一触摸键盘或鼠标就自动关机了，什么都操作不了，看起来像是硬件有问题了。我拿回来核实过了，确实如此，电脑我带来的，是不是得去换一个？我没往心里去，几个人一起先学法，学完法发正念时就想，修炼人遇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向内找吧。同时心里跟电脑沟通，我们哪儿做得不好，我们在大法中归正，你有问题也归正吧。能够成为大法弟子的机器用来做正事，多好的机会啊，你会选择好的，在大法中归正吧。发完正念跟同修 A 说试试电脑看，奇迹发生了，电脑一切正常，又试了几次都正常。同修 A 不解，怎么你一来就都好了，我试了好多遍都不行。我就把发正念的事情说了，是电脑自己选择好了，师父就把它归正了。同修 A 感慨道，修炼人遇到事情确实要正念善念对待呀，我们也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吧。同修 A 把电脑还给同修 B 时，还未开口，同修 B 自己就说，电脑好了吧，上次刚拿到电脑时心里冒了个不好的念头，是个二手的，会不会有问题呀？后来一用真就出了问题。你把电脑拿走后，我觉得不对劲，就开始向内找，明白了是我的这一念不对呀。这回我一看就知道它好了。同修 B 的电脑以后再也没出过问题。这两件事情让我悟到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要时时事事处处保持正念，才能使自己在法中归正，同时周边的一切也随着归正善解，只要弟子念正，师父总是给予弟子最好的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讲清真相就是人，修好自己益众生，一文中写道，在修炼中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党文化思维影响着救度众生，比如糊弄事， 弄虚作假、争斗心、固执等。在讲真相中，党文化的糊弄式表现为讲真相不注重效果，做资料不注重质量，发资料不考虑影响，做事走过场，觉得自己参加了就行了，没有被落下等等。在常人的工作中，有时也会表露出来，如草草的撰写和上交报告，做事对付，不讲成效等。弄虚作假，本来完成了一份工作，说成两份，夸大其词，不说实话。工作中有时领导询问工作状况，自己怕领导责问，不讲实话，避实就虚，做事不坦荡，不诚信。争斗心，在协党多年灌输下，中国人的争斗心很强，遇事要分清对错，好坏都要坚持到底。自己有时十分固执，事事坚持自我，不肯改变。有一次，太太说，同修说你固执。当时我想，我才不固执呢。后来我细细琢磨，自己在修炼中明白这是执着，却一直不去。这不就是固执吗？明知而故犯，这是多么大的执着，与修炼的要求背道而驰。固执不就是争斗的后果吗？有时知道太太明明说的对，自己十分清楚，还要坚持一下，不立刻改正。他说的话我不愿听，就不改正，也因此引发了很多家庭矛盾，后果十分严重。党文化的流毒害人不浅，认识到就改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瘟疫蔓延期间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，一文中写道，两个多月来我想到的悟到的我都努力去做，从中我还得到一点启示。为什么之前我给一些讲过真相做了三退的人，他们没把这么重要的事放在心上，到关键时刻也想不起求大法保护自己呢？我想还是我们的真相没讲到位，没让他们从根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这个声明看似救了，其实没真得救。在我们讲真相时，有时候忽视了对方是否真明白，有时甚至求数量，有的还认为他那一面明白就行了，就有救了。结果真是这样吗？他那一面是他自己吗？这个人他从心里明白了，并主宰着他的思维、行为，才是他真正的自己。那种看似明白的一面，并不是他真正的自己。你跟他讲真相，他没往心里去，能救了他吗？这次我真正体会到，讲真相三言两语，不管对方真明白了没有，就算数了。这是对生命不负责任的态度。我们要认真地做好这件事，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多救人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疫情期间正念正行的一点体会。一文中写道，今年新年期间，武汉肺炎蔓延，我也开始咳嗽，全身乏力。平时走路生风，走多远都不累，很轻松。那几天走几里路都不行，难受得很。我首先否定旧势力干扰。我是大法弟子，一切由师父安排。在当前非常时期，大法弟子要全力去救人，不能停的。全盘否定一切干扰。又向内找，自己在哪方面没做好。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闪现在我的脑中，好坏出自一念。我定了定心，背诵师父在洛杉矶时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。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、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就这样，身上的难受与干扰反复出现，我就反复背诵，清除干扰，一切症状烟消云散了。有一位同修，平时非常精进，也是新年期间开始出现病业症状，瘦了十几斤，他总认为是过什么关，办法想尽了，还是不管用，只得在无可奈何中默默承受。我告诉他，我们大法弟子要救度众生，没有时间感受什么病业，不能承认，并把师父的这段法念给他听。同修悟性很好，马上反复背诵，脸上的病容几个小时就消失了，前后判若两人。再去看他时， 他身体的不正确状态完全好了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